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中国人常说人定胜天，双手万能，又或者说我们是万物之灵啊。乍听之下，这是非常激励人心的名言，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努力，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并且我们与这世界的宇宙万物是非常不同，是有别的，我们是万物之灵。其实这四个字呢，若是用在基督徒上也差强人意，因为我们知道一切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包括我们人也是。而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是有灵的活人，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并且在人的鼻孔里吹了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纵使是万物之灵，但是也绝对不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人总是希望能够主宰这个宇宙，因此我们才会狂妄地说人定胜天。但是一个人在世，无论如何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终究还是在这世上有结束生命的一天。因此一个人如果自高自大到目中无人，甚至于希望别人把自己当成神一样的膜拜，那可能就会带来世界的一场浩劫了。从古今中外历世历代以来，我们可以看见一些暴君就是如此。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可以涂炭生灵。但是神的儿女，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我们也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我们却也不是消极度日，就因为不知明日如何，也不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哪一天会结束，所以我们更加紧紧地倚靠神，珍惜把握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和每一天，来容神一人。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永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数算日子，经文在诗篇第90篇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0篇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日日与主同行。诗篇第90篇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日子，我要使我的人生观一天比一天更属天国。例如时间、地点、房产、金钱及其他很多肉体的快乐。然而，虽然在身体上我不能完全摆脱这些限制，在灵命上我却可以超越这一切。圣经告诉我，我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这就是用天国的道来代替世界的方法。论到时间，我当遵守天上的时间表，而不是地上的时间表。我的日常生活往往依时钟而进行，当我越受时钟限制，我就越注意不到天国的时间表。耶稣只关心天父的时钟，敢在白日多多做工，我也应该如此。假如我只是严密遵守地上的时间，没有丝毫伸缩的余地，于是我为迟到而懊恼，为浪费时间而自责，为要来的特殊时刻而焦虑，为没赶上班机而泄气等等，却从来没有为传福音救灵魂的时日不多而忧虑，则我并没有超越世界时间的束缚。我应该记得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没有时间的存在。假如我老是只被地上的时间所捆绑，则我的灵命必有差错，因为真正在灵里平安的人，看天上的时间重于地上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耶稣说道，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耶稣没有自定的时间表，他只遵循天父给他的指示，这是他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我会不断地面对两种抉择，我当等候上帝，或者当遵照墙上的时钟呢？假如我选后者，我将被世界所困，这是耶稣所不曾做的事。然而假如我选前者，不追随地上的时钟，会不会任凭时光飞逝呢？不会的，因为上帝从来不虚掷光阴。相反的，假如我与耶稣一样重视上帝的时刻，则我能够超越世界，那么虽然身在地上，却如同在天上了。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无论在世的时间或长或短，帮助我珍惜把握你所赐的每个机会，将你的福音广传，愿世人都能认识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艾文斯所写，陈秀玲姐妹所翻译的《日日与主同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数算自己的日子》。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隐藏的罪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神怒之中，我们读经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说尽话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得着智慧的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璞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我们来到第五章了，第五章的主题是永续性的饮食，管理全地并做出明智的抉择。农夫耐心等待收成，但是消费者却希望随时都能买到。是的，现在呢，不仅是因为全球气候变迁，使得农作物的生产节气混乱了，并且也因着人为的因素大量的改良品种，甚至于是基因改造。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基督是餐桌之主》，第五章永续性的饮食，管理全地并做出明智的抉择，第二个部分。要治愈人类傲慢的解方，比尔·麦奇本和理查·包恒不约而同指向约伯记，尤其是第38到第39章，神在旋风中回答要约伯晋升。他不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如何运行。到头来，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神只有神能够止住浪涛，命令天气，使季节变换，以及深知所有野地生物的生命。神重复地质问约伯说，若你真的那么聪明，那就解释给我听。当然，约伯无言以对。约伯记第40章4到5节，约伯他只能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在尝了神话语的这一帖强效药之后，约伯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了。我们和动物是不一样的，神在创造物中所赋予我们的角色是特别的，但是也仅止于此。一个特别的角色，还有我们是神所造的有灵的活人。旧约学者丹尼·布拉克认为，我们常常误解了神的形象的意思， 认为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存在的本质，在性质上和其他万物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说，我们是陆地上的动物之一，我们也是在第六天被造的。他表示，神的形象的重点在于功能更胜于实体，比较是我们在受造物中的角色更胜于我们存在的特殊本质，而我们的角色是服侍与守护其余的受造物。布拉克解释道，这些希伯来字并非宣称我们比大自然优越，反而要求我们为了所服侍与守护的对象而竭力谋求其利益与福祉。所以在这世界上，我们是神的代理人与代表，在这角色中，神呼召我们认清所有生命的神圣性。对我们的受造物同伴，甚至非生物的受造物来说，我们身在神之地。我们目前的生态危机，无边无际的垃圾掩埋场，排放废气的车辆与工厂，气候模式的改变，土壤生产力的耗竭，消失的物种，再再显示出对于从上头来的呼召，我们实在有所亏欠。更直接地说，受造物的现状使我们蒙羞。罗宾逊写道，我想我们都知道，地球对于我们的放肆很快就会忍耐到极限了。对于我们共同加诸地球与共同受造物的许多毁灭性破坏，我们难辞其咎。受造物也的确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请参阅罗马书第八章22节，这一切都不是原本应有的样子，而我们无法靠自己来修复。神理想中的生态乌托邦，在那里牛必与熊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请参阅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七节。现况显然不是如此，伊甸园的画面是动物与人类之间平静和谐共处，并且土地轻松快乐地产出食物给所有的受造物。这本来是，现在也是神的本意。圣经中的新天新地意象将整个地球包含在救赎的故事里，描述新天新地就像伊甸园一样，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它将遍满全地。活在伊甸园与新天新地之间的我们，既无法回到伊甸园，也不能靠着自己的能力实现新耶路撒冷。我们既不再待在那里，但也还没到那里。新天新地将会带来彻底的改变，这并不表示它会全面取代现今的世界。在战胜死亡并从空坟墓复活之后，耶稣开启了神的新天新地。身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便活在新天新地的时代，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将长存。我们努力恢复神所爱的创造，并不像是为即将掉下悬崖的机器里的轮子上油，修复一幅即将被丢到火里的伟大画作，或者在一座即将被挖掉盖大楼的花园里种植玫瑰。相反的，当我们严肃看待服侍与守护的责任时，我们虽然看来可能有些奇怪，就像复活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却在完成一些将会成为神的新世界中一部分的事情。按照我们照顾神所造之物的职分来看，我们应该如何种植食物呢？食物的生产对我们现今的环境危机影响甚大，制造食物所消耗的石油仅次于汽车，在美国的经济中比任何其他行业都还多。然而在100年前，实质上所有的食物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都是有机且在地生产的，且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住在农场里，而如今住在农场只有1%。虽然有机在地生产的食物量正不断快速成长，但目前为止以惯用方法生产的食物仍是大宗，而且通常比有机与在地生产的食物便宜。所谓惯用方法，技术上日新月异，所使用的化学物质是危险的，危险到有证据显示农夫们有更高的风险罹患癌症、呼吸道疾病以及其他病痛。 而这和他们必须使用在我们所食之物上的毒物有关。动物饲养的做法在过去这个世纪也有极大的改变。过去肉牛多住在不适合种植行栽作物的土地上，例如我公公长大的牧场。身为反刍动物，牛只擅长将人类无法消化的植物青草转化为食物，然后再转化为我们吃的牛肉。然而如今只有少数幸运的牛只能够一辈子都吃草，大部分的牛住在拥挤又肮脏的集中型动物饲育场，吃着基因改造的玉米加上抗生素和其他令人质疑的物质，排放出甲烷气体。我们是怎么落到这个田地的呢？我们还有希望回到让受造万物以及在受造万物之中的我们繁盛兴旺的食物生产方式吗？记者麦克·波伦说过一个犹太裔德国化学家弗里兹·哈伯的故事，我们当中很少人听过他。虽然有些讽刺的是，他在1918年因为改善了农业水准与人类福祉得到了诺贝尔奖。他首先发明了人为固定氮气的方法，所有的生物都仰赖氮，它是大自然中的氨基酸、蛋白质及核酸的建构元件。然而地球上可用的氮是有限的，哈勃是第一个发现如何从大气中提取氮原子，再将它们和有用的分子结合，这让他得到了诺贝尔奖。上百万的人因他而得以存活。以合成的方式，固态氮导致了化学肥料的发展，使农作物产量大增，或许还拯救了1970年代的人，使他们免于饥荒。然而哈勃的固态氮过程需要大量的石化燃料，而这也使得工业规模的农业成为可能。化学肥料也有一些严重的缺陷，不只是蓝鹰症以及氮使一些水域成为死水区而已。哈勃的一生也反映出他的成就，其利与弊皆体现科学的矛盾，我们操控大自然所带来的利害参半。美好和邪恶不仅出于同一个人，也出于同样的知识。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将他的天才贡献于德国军方，用来合成硝酸甘油制作炸弹。他也协助军方研发毒气。令人作呕又讽刺的是，他的研发也包括奇克隆，用于纳粹集中营的毒气。他的妻子厌恶他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最后用他的手枪自杀，而他自己也孤单地死在一个旅馆房间内。这是一个破碎的人生。哈勃的故事显出了人类不可思议的能力。谁会想到人类竟然能够固定住氮气呢？同时也显出人的脆弱。是的，合成氮所制造成的肥料的确喂饱了许多人，但也能变身为炸弹，轰炸了许多人。自二次世界大战的毒气演变而来的合成杀虫剂与除草剂，有助于控制虫害与杂草问题，使玉米的高产量成为可能。但就是这种高产量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高产量玉米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并不是真正的食物，它是一种原始材料，经过处理后的产物，从乙醇到牛排到牛牛糖无所不包。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事实上是由巧妙的工程不断地制造出千变万化的玉米基底商品，只是看起来像是不同的食物。这对少数几间大量仰赖税收补助作物的公司来说，在经济上是有利益的。而我们经由无数管道所吃下去的玉米，也不是以前美洲原住民史广多教导清教徒种植的传统玉米。据估计，美国所种植的玉米近九成是取得专利权基因改造过的品种。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普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快乐大餐》。
不记恨，这是一杯孩子的心，是信心，是忍耐，是从容，
这样多就够了，
这样多就够了。感谢上帝提供材料，全部将它调和，用爱火慢慢煮炖，轻轻搅拌着，不是加进一点幽默，歌声和笑声，快来享用美味快乐大餐。就像你爱自己那样多就够了，一份关怀再加一份牺牲，这样多就够了。天真无邪，单纯好奇，爱冒险，不记恨，这是一杯孩子的心，是信心，是忍耐，是从容，这样多就够了，这信赖，这样多就够了。感谢上帝提供材料，全部将它调和，用爱火慢慢煮炖，轻轻搅拌着，不是加进一点幽默，歌声和笑声，快来享用美味快乐大餐。
今天我们从《基督是餐桌之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永续性的饮食，管理全地并做出明智的抉择。作者特别提到了关于基因改造农作物的这个部分呢，以及人虽然非常的聪明，但是呢却可能带来这世界的浩劫，虽然也带来了人类的福祉哦。好，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五章永续性的饮食，管理全地并做出明智的抉择第三个部分，希望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就像你爱自己那样多就够了，一份关怀再加一份牺牲，这样多就够了。天真无邪，单纯好奇，爱冒险，不记恨，这是一杯孩子的心。